因为喜欢随意旅行，本节目由喜欢旅行社赞助播出。 Hello， 大家好，我是娜娜，你现在收听的是娜娜说日本。Hello， 大家好，我是娜娜。相较于呢，我们之前跟大家介绍过，大家比较熟悉也比较好入门去自由行的，就是毕竟大众运输系统比较完整的区域，像是道南或是道央。这一次呢，我们要跟大家介绍道东地区啊，真的相较之下比较难抵达，而且它真的因为幅员太广大了，所以如果你不是有够长的假期的话，说真的是比较难玩得很透彻或尽兴的。但我觉得也因为这样，所以道东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个很充满遐想跟魅力的地方。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就是道东你不要想一次就把它玩完，分多次一点，不要贪心，一次玩一点点，这样是最棒的。那这一次呢，在介绍道东的内容里面呢，开头我当然会先撇出一些比较特殊的团体跟路线，针对第一次安排要去道东的朋友提供一个很简单，真的是蛮简单的整体的一个简介。那或者是一些安排或是选择行程团体旅游的行程的时候的一些小提醒跟建议。那后面呢，主要的重点还是会放在专属于我自己的道东回忆，譬如说像我之前曾经有在那边打工度假，或是带摄影团的这种比较特殊的体验跟感想。那我会做这样分享，主要是因为我觉得这些景点其实一直都在，但只要经过每个人不同的目的的选择，或者是排列组合之后，就会变成不一样的旅程体验跟回忆。那我觉得这些点其实都在，在这么多网络这么多的资讯当中，我觉得我不太需要再多讲一篇什么大补帖什么之类的。那所以我后来就在想，那我到底可以分享什么？所以最后我决定就是把那些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就是绝对不会跟人家重复太一样的这些体验，拿来当做分享的主轴。所以如果你是在找旅游资讯的朋友，我觉得这些内容可能对你实际上帮助不太大，那你可以当成睡前故事来听听就好。那对于喜欢听故事的朋友，我就非常欢迎你继续听下去，因为真的有蛮多我自己觉得蛮有趣的事情想跟大家做分享。好，那第一个呢，就是关于旅游的时程跟路线安排的一些小提醒。那道东地区呢，受限于它机场位置的关系，就是不管你是要直接从国际机场进去，像他们的国际机场就是新千岁嘛，在札幌附近，或者是你是要选择从日本的其他城市转他们的国内航班飞过去，飞到北海道一些比较小道东比较小的机场，比如说女满别机场，或者是川路、我们习惯念川路啦，我们就讲念川路好了，或是川路机场。那不管你是自由行或是团体旅游， 我真的都建议你要多留预留一些移动的时间，要不然你会一直有一种错觉，就是我怎么整天都在拉车，因为它真的太大了。那你要去哪里玩呢？我觉得真的每个人目的不一样。好，那我们先撇除那些有一些比较特殊，比如说我们讲滑雪团啦、摄影团啦、建筑团这种特别的，我们就讲一般的。大部分旅行社他们安排的景点通常都会依照不同季节来做排列。好，那还有因为毕竟他们是要卖商品嘛，卖旅游商品总是需要一些亮点，所以他们会搭配一些明星的饭店来当做停留点。那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可是我自己去的时候，其实我通常可能因为我自由行，我必须要拖着行李，如果我今天没有开车的话，我通常还是会以方便性为主，所以我不太会有饭店的那种品牌迷思，我比较实务一点。但我刚刚讲的，因为旅行社他们必须要让他们的产品有一些销售的亮点，所以不得不把一些大家都听过的明星的饭店放到行程里面。那所以常常会有一些 我会觉得有些不太必要的拉车时间啊，不过我也可以理解啊，我也可以理解。那总之呢，在安排大家如果在安排路线或是选择旅游商品的时候，就只要不断的提醒自己说，哎，到底我们这一趟去道东的目的是什么？这样其实就不会跟你的预想有太多的落差。简单来说，就是譬如说啦，像他们，我先大概讲一下他们一年四季其实不分季节都很热闹都很热门的景点，不外乎你网络上一定会看到这些的，比如说道东三湖、阿寒湖、摩州湖、驱邪路湖，然后再来还有芝床五湖。通常这时候我都会考大家，刚刚道东三湖有三个我们念出来对不对？那请问芝床五湖有哪五个？有没有？有时候富士山也有富士五湖，对，大家就会讲哇，有什么河口湖、什么湖、什么湖这样。请问芝床五湖有哪五湖呢？讲得出来吗？我告诉你，很简单，芝床一湖、芝床二湖、芝床三湖、芝床四湖、芝床五湖。你不要打我，这是真的。好，然后好了，这个是开玩笑哈。好，来继续。芝床五湖之后，再来就是川路思源啊，和商市场也在川路啊，或者是代广，还有它附近的什么幸福车站，有没有？啊，这里岔题一下，代广的豚冻非常好吃，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可是你知道，比豚冻还让我念念不忘的，其实是一个甜点，而且是代广的六花亭本店限定的甜点，它叫 Saku Saku Pie。 我的妈，我真的是好想再吃一次，因为它就是只有它的有效期限只有三个小时，所以它就是那种传说中足不出户足不出代广的超级限定甜食。我那时候因为打工度假的关系，我有机会可以吃到，你知道吃过这个之后，我真的所有什么其他什么什么派啊什么，我真的没有吃过比这个更好吃的甜点，我真的是好想再吃一次。我现在在想我已经要流口水了。你可以去查一下 六花亭的代广本店限定甜点，太好吃了，你如果到代广一定要吃。好继续。好，刚讲到什么代广，好，然后再来还有什么王走监狱啊，有没有芝床半岛，刚刚讲芝床五湖啊，北建狐狸村啊，等等等啊，这个大概就是，房间比较常见，几乎什么季节都会有人排的景点。好，那除此之外呢，当然还会有依照季节不一样啊，比如说不同的季节就会看到不同的花嘛，对不对？所以像比如说春天、夏天的赏花团，哎，人气就会很高。像稻秧如果夏天大家就去看薰衣草，对不对？那在道东呢，就会去看大概五月左右吧，就会去看知音，叫东早晴的知音公园，就会被放进来。那如果是有一些比较以生态为主的，像看风景的，那就会排川路诗园。那秋天的话，赏枫季节这边赏就比较特别咯，除了一般的赏枫之外，它通常啦道东还会加入赏珊瑚草的地点，譬如说像能取湖，或者是日文叫萨罗马湖、佐吕间湖，这都在道东。那最后还有一个就是你知道北海道最长的就是冬天嘛，大概有快半年左右，冬天呢就是大家就会去排从那个鄂霍次克海飘过来的溜冰，去看溜冰破冰船这样。因为有溜冰的期间刚好就是我们华人过年的长假，所以这种行程还蛮常见的。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冬天嘛，这些野生动物他们找食物真的不容易，都下雪对不对？然后再加上你知道冬天啊，这些树林本来旁边就是很茂密的树林，但是因为冬天它们叶子就会凋落嘛，你会发现哇，在一片雪地上面有好多就是没有叶子的树，你就会发现你的视线就是很清楚，你就会更容易发现这些野生动物这样。所以通常啦冬天很多人是为了那个丹顶鹤，好，丹顶鹤你就算不是来摄影团也会去看丹顶鹤。那如果你想要来一点不一样的体验，你可以试着看看你的手气好不好，这个要抢的。 在川路诗园上面呢会有 SL 的冬季诗园号，这票真的不好抢，可是你有抢掉哇，你有抢到的话，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漂亮，真的很漂亮。好，然后最后当然就是除了上面这些点之外，还有一些就是你怎么样都看不完逛不完的雪雕啊冰雕展，像札幌的雪祭啊，哪里旭川的雪祭啊，什么什么雪祭。总之呢，冬天呢是道东最热闹的季节，而且我还没有把那些特殊团喜欢的点放进来，那些都很私房的景点。我觉得天哪，道东的冬天真的好忙哦，很精彩，大家一定要来看看。不过在这边我还是想要特别提醒，因为北海道有很多路线，它在冬天的时候其实是那种比较小的或是山路，它其实是不会特别去除雪的，所以它冬天是封闭禁止通行的。那因为它封闭的关系，所以常常从 A 点到 B 点你可能平常只要走直线就好，但因为它封闭的关系，你就必须绕好大一圈才能抵达你的目的地。譬如说最明显的就是知床半岛，你如果去看它地图你就知道，这个地图的半岛的左边左岸有一个都市叫做羽灯旅，算是左岸最大的都市，然后右岸呢叫罗臼。所以平常如果我们在其他季节去的话，你要从羽灯旅开到罗臼其实还蛮快，就走中间有一个横断的公路叫做知床横断公路，这样哦杀过去就好。但如果是冬天去的话，你就必须从下面这样靠好大一圈才能上来，才能到这样。所以这个是冬天大家比较没有办法直接抓 Google Map 去估算时间的一个困难点。然后再加上雪地驾驶一定要放慢速度嘛，所以在安排道东的冬天的旅行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行程要抓松一点才不会太紧张，真的还是要安全第一。而且除此之外，因为道东的路网它其实没有像道央或是道南这么发达，就是选择没有这么多，所以通常只要有发出比如说暴风雪的预报的时候，你就非常有机会遇到封路，然后这个路一封你就没有替代道路可以走了。那这样会造成什么样的状况，就是运气好的话你就是行程可能会延误个半天一天哎，就会通行，但运气差的话被关个几天都是有可能的事哦。因为我记得疫情前有一年，我真的忘记哪一年，那时候蛮严重的暴风雪，蛮大的暴风雪，那时候就有一些团体就是被卡在道东的中间，叫那个是在哪里啊，驱邪入湖那一带吧。总之呢就有团体因为暴风雪，所以他出不了那一区的温泉区，所以他们就只能每天靠着饭店的这些剩下来的粮食度日这样。那外面本来安排要进去这个区域的团体呢，也因为暴风雪封路的关系就进不去了，他们讲真的就算能进去他们也不敢进去，所以他们就只能取消里面的点，那所以进不去的出不来的所有的行程都大乱这样。但我觉得嘛，旅行就是这样嘛，就是什么事情都有可能遇上，就当下看起来好像很困难很艰辛很不舒服的这些回忆，可能几年后你就会发现哇，这个就是当时你对这趟旅行的记忆点，其他你都忘了，你只记得哇我们那时候在道东的那个温泉区住了三天这样，类似这样啦。好啦，那以上呢提到的这些景点跟路线，大部分就是目前坊间很多旅行社或者是第一次要去道东自由行的人会选择的。那但是我这里还是再次强调一下，就我认为啦，这世界上真的没有所谓什么叫做比较好玩的路线，只有比较符合你需求的路线。所以最后玩回来的感受怎么样，其实就是反映你对你自己了解程度的多寡而已。就相信我，我觉得那些永远都觉得很好玩的人，你就会发现他们个性通常都是那种很开放心态，然后对不同的文化有一定程度的尊重跟充满好奇心的人，他们很好玩，他们到哪里都觉得啊好有趣哦，好好玩哦，这样这种真的我们带团的时候看到太多了。那如果你的心永远就是啊这好无聊，我跟你讲，你到再美的地方你都不会感动。好，那以上这个是给初阶的一些比较基本的 总体的一个简单介绍。那接下来呢，娜娜师傅想要分享的就是属于我自己心里面，你看我开始 tension 很 high 了，对不对？我自己觉得最好玩的道东体验。那如果你听完之后也想要去试试看的话，我当然是举双手双脚赞成哦。但我还是要讲，这就是跟买股票一样，知道老师在讲，你照着操作哦，那个盈亏要自负哦，老师是不负责，对不对？好了，那第一个呢，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一个在山，几乎是正北海道正中央的一个山上的秘密的湖，我在那边打工度假的一个经历。那这个湖呢叫然别湖哈。那这个体验呢，就必须回到大概十几年前哈。那一年呢，刚好是311东北大地震的那一年。所以几年前呢，你自己算，我不想算哈。那想当年呢，我那时候已经考上了日本的通义安内市哈。那但是我一直都没有胆识敢跟老师，日文老师以外的日本人讲话。那我心里就有点焦虑，我想说哪有导游不敢跟日本人讲话，这样下去怎么得了这样。那所以那时候就有一个想法，想说啊，我要开始找旅游服务业相关的专门学校，就去日本留学或者是游学一下，就学一些专业的东西，这样至少拿个文凭比较，我也比较踏实，然后我也比较敢跟日本人讲话。就不查还好，翻查了很多学校的资料之后，就发现这些学费然后我再看一下我的存折那我就放弃了就显然是经费不够嘛。那但是运气很好，就刚好在同一个时段同一个时间，我就想看到这个日本就刚好开放台湾人可以过去日本打工度假的签证，就一年签这样。而且因为当年才刚刚开放，所以那时候有一个限定的标准，他就说哇怕太多人来，所以他只限定一年，只有我记得是2000个名额。我想说哇我有好多竞争者这样，我就开始很认真的准备资料，想说我一定要去这样。结果你知道没想到，因为那时候签证才刚开放，就不像其他国家像澳洲啊或什么，他们资讯很透明，那有经验的人也比较多。那个时候大家对日本打工度假到底是长什么样子，过什么样的生活，其实了解的还不多，所以大家还怕怕的。所以很好玩，我那时候其实是不足额录取，就是那一年去投的人根本不到2000人，所以基本上你没有太大问题的话，前面一两届你那时候去投的话都可以去。现在好像比较多人在抢，我就没有再确认现在状况。那总之呢，没多久之后啊，我就真的就是凭着一股傻劲，我就把我那几年工作存下来的钱哇全部都带着，然后就换成日币，我就飞到了北海道，然后我就开始过一整年的打工度假生活。那当然前3个月我其实都很乖哦，我都住在札幌，那时候住在那个语言学校配合的那种 guest house， 我真的很乖，我都在那边念书啊这样。但我也很认真的玩，就是玩札幌，然后札幌周边这样。然后一直到夏天，我那时候还去考日文检定等等的，我过得很扎实。总之呢，到了夏天我就发现，哼，我把我所有的积蓄都花光了。我才去了3个月左右吧，我是3月去的。哦，那时候就开始面对现实，开始找工作啦。那但是那时候也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也没有这么焦虑啦，有一点焦虑，但没那么焦虑，因为我心里就想说，打工度假嘛，要 打工，也要同时要度假啊。而且训练了3个月的语言学校之后，我就觉得应该可以了吧，好这样。所以我后面的日子就是开始过着那种没钱我就找工作啊，有钱我就到处玩的日子这样。所以这期间呢，就找了很多奇奇怪怪的工作啦。那所有的工作大概横跨了1级产业到3级产业都有哈。像1级产业就是我去务农，我去采马铃薯。那2级产业呢，就是我去做那种我 C76里，就是过年他们会吃的那种一种便当盒。那个我们有机会再来分享。总之我去了一个工厂，就是做料理的工厂。 然后三级产业呢，就是到饭店的餐厅当服务生啊，或是到民宿当小帮手啊，哒哒哒，类似这一种。那这些工作里面有些是打工换食宿的，就是没有钱可以领的，那有些是有资薪的，但不管是哪一种，我都觉得真的好玩到不行。你现在让我有机会再去，我应该还是会再去，但是我年纪太大了，日本现在不行哦。日本好像30岁以前。好啦，那总之呢，在这一年当中呢，我就有一个工作机会，就是跑到我们刚刚讲到的染别湖去打工换食宿。我记得我最早在电脑上面看到的画面，就是一座在结冰的湖面上面的一个要怎么样，冰上露天温泉，它叫冰上露天风旅。我心想说，哇塞，这实在是太酷了，可以在湖面上脱光光泡汤，这什么地方啊？而且那时候还有就是可以穿泳衣的混浴，但现在没有啦，现在只有，不过现在还有，除了泡汤之外还可以泡足汤，现在多了足汤。好 anyway， 总之我后来就查了资料，我想说这什么地方啊，然后后来才知道，哇，这个地方叫染别湖。那每一年呢，到冬天的他们这个湖面就会结冰，然后他们就会用湖水跟雪做成的冰砖盖起一座他们叫シカベツコ コダン，中文叫做染别湖冰上村，就是冰上的村落。コダン就是爱奴语里面的村落的意思。好了，那这个村落里面除了有可以真的是可以住宿过夜的冰屋之外，还有冰上的风旅嘛，冰上的温泉，是真的温泉哦，不是热水而已哦。然后还有冰教堂、冰酒吧，哒哒哒哒哒，就简直你就想象它就是把一个温泉旅馆搬到湖面上的概念这样。然后所有东西都是用湖水跟雪做成的这样。然后再加上冬天的时候，因为这里的要怎么讲，冬天它后面的小路就不会除雪，就冬天是封闭的。换句话说呢，它就是所有连外道路的尽头的意思。然后呢，湖畔旁边呢有两栋老旧的温泉旅馆，现在温泉饭店现在只剩一间了，因为有一间又倒了。然后呢，还有一栋染别湖的 visit center 这样，其他什么都没有。所以你就知道，这根本就是秘境中的秘境这样。所以染别湖呢也被称为是北海道的秘湖，秘密的湖之一。只要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对限定跟秘境这两个词就是毫无抵抗能力。而且我那时候刚好看到他们在争什么呢，争盖冰屋的打工换食宿的义工。我那时候就转头看了一下我的强壮的双臂，心里想说，好歹我也是念土木系出身的，不要怀疑，我当年曾经是土宝。因为在土木系只要是女生都可以叫做宝贝，简称土宝。我想说，我土木系出身的盖房子应该难不倒我吧。而且你知道，在那边当义工，虽然义工是没有钱可以领的，但是你每天工作完都可以免费泡汤，而且免费吃饭店的 buffet， 而且免费住温泉旅馆。我想说，这工作也太梦幻了吧，我要。所以我就去应征了。那可能是因为当年竞争者还没那么多，我也幸运的就应征上。我还记得我那时候上工的前一天，我就带着我全身的家当，然后我其实就抱着有点期待但是有一点点忐忑不安的心，我就这样搭着公车，就这样晃啊晃啊晃啊，就从代广搭了公车就往山上去了。然后你知道那个沿途就是那个车已经没有什么人搭了，大概就是一些当地的老阿公老阿嬷，然后还有很多的自卫队的队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你就发现这些老阿公老阿嬷在前几区下完车之后就往山上走，你就发现怎么只剩自卫队了这样。然后就开着开着就到了一个自卫队的营区，哇，这些阿兵哥就全部都下车了。你就发现哇，整台车只剩我跟公车司机。就没多久之后，公车就开到一个隧道里面。你知道我那时候脑中就开始出现一堆我看过的那些鬼故事的画面。老实说，我其实有点害怕。 就觉得会不会那个司机等下转过头来是个鬼之类的。好 anyway 总之呢我还在害怕，就没有想到车子终于开出了隧道，然后眼前就出现一片哇超漂亮的白色的湖泊，那时候已经傍晚了吧，我想哇塞这情绪落差也太大。你看我从原本很害怕，然后就一下子就哇飙到兴奋这样，我忍不住就哇就哇出声来这样。然后我那时候还在亢奋的时候，就没想到司机就把车停下来，就默默回头跟我说一句说终点站南北虎到了。我说到了到了，赶快背着我的大包小包所有的家当就赶快下车了这样。那结果接下来的这两个月呢，我当然就是每天就是白天就是过着我出门就鼻塞，我只要出了那个饭店门我就鼻塞，因为温度真的落差太大，温度太低，你知道你所有的鼻涕啊什么就唰马上就唰搭这样结冰，很好玩的体验。我每天都这样慢慢就习惯了，就鼻塞这样，然后每天就是做冰砖啊，盖冰屋啊，打扫温泉区啊，打扫的时候顺便可以欣赏一下在大自然中的人体裸体之美啊，补墙啊，墙面的墙，因为这些墙会因为高温就融化成一个洞一个洞，我们就要把它补起来这样。还有如果客人没有那么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玩雪上摩托车，很爽欸，那时候这样真的玩得很开心。那当然了，有时候还是会跟着工作人员去体验一些很特别的活动。譬如说有一次我记得就是那一次为了要找一种我们叫英文叫 ice bubble， 中文我就把它翻译成泡泡冰啊。有些人说叫冰泡，总之呢，要去找这样子的冰块来做冰酒吧里面的桌子，因为那个桌子里面有泡泡的话，那光线打在桌面上的时候真的超美的。那我们就跟着工作人员来到南北湖比较中间的地方，这真的要专业人员去带，因为我们不知道哪里的结冰是比较薄的，所以非常有可能会踩破湖面就掉到湖里面，这时候你就是变冰棒，很可怕。好了，那这种泡泡冰就是因为湖底会有一些比如落叶啊或什么一些植物的残骸，它们就会产生甲烷的气体，简单来说白话文来说就是湖底的落叶放的屁就对了。好，那这些屁不是这些气体就从湖底这样噗噗噗慢慢往上飘，就升到湖面这样。那在上升的途中呢，不小心就结冰了，然后后面呢跟上来的气体呢也就陆陆续续这样咚咚咚也跟着结冰了，就会变成一串一串一串一直往下长的这种泡泡冰这样。就是在结冰层里面有一些泡泡白，我好难讲清楚，你们可以去我方格子上面看，我有照片。总之呢，在这个结冰层里面结成一串的这个泡泡冰，这种画面，这种冰，这种现象，只有在积雪比较薄的时期，或者是风比较大的区域，你才看得见。通常像这样一整面都没有积雪的湖面，通常就会比较就是比较，然后下面是湖水嘛，就会你就会发现它好像比较透明的感觉，所以我们就叫它黑，这种地区我们的看到这个湖面的结冰我们就叫它黑冰。那其实这个就是跟我们之前讲到就是在路面上打滑的那种结冰是一样的。那总之呢我们找到以后就很开心啊，那工作人员就很认真的在那边切要把这个冰泡泡冰的那个结冰那一层切回去当我们冰酒吧里面的桌子这样。他们很认真工作，然后我们这些义工就很开心在旁边那个黑冰上面滑来滑去，因为你根本站不稳，所以我们就是趴在那个黑冰上很像企鹅这样滑来滑去，玩得很开心这样。那时候画面真的到我觉得到现在都很难忘。那这样子的体验其实他们有一些户外活动的一些 tour， 你们也可以去参加，就有机会可以去看到这样子的泡泡冰。好，那另外一个呢我自己也觉得是蛮难忘的体验，就是在南边湖那边呢他们会有夜间的，如果你住在那边一个晚上的话我还蛮推荐的，他们会有一些夜间的星空观察的 tour。 那我记得那时候就是有一天晚上就是月黑风高就星星很多的一个晚上，天气非常好，然 然后我们就穿齐了所有的防寒装备，就走到湖面上。那但是我们去的那个地区是比较没有光害，就是跟我们一般平常在活动观光客会去的那些区域不太一样，就比较树林边边一个没有光害的地方。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工作人员就叫我们躺下，对，就是直接躺到雪里面，没有铺任何的东西哦。就所以为什么我要穿很多防寒的衣服，就是这样。然后他也什么都没说，他就说来我们安静一阵子哈。那因为我们穿很多，所以其实躺在那边是不会觉得冷哈。我记得那个触感就是有点像在软绵绵的被窝里面那种感觉，蛮舒服的。如果大家有躺过粉雪，应该大家就知道那个我在说的感觉。然后躺下之后，你知道，因为你躺着，你自然而然脸就是看往上看，往天空的方向看，所以你就会看到星空。我们就觉得天哪，真的太美了。然后工作人员就说：“来，我们仔细听听看，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这样。然后我想说：“不会吧，我没有，而且我也不想要那种体质。”因为旁边就是一片森林，晚上又黑黑的。你知道，真的认真听了以后，就发现哇，森林里面真的就不时传来一些那种断断续续这样啪啪啪的声音，这样。哦，我才知道，就工作人员就跟我们说，那个声音呢，其实就是树木，因为他们因为热胀冷缩的关系，就会有那种啪啪啪的声音。还好他有解释，不然我超怕的。然后呢，后来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带团去北海道，然后那一次我们住的是小木屋，我记得我在小木屋里面也听到过这个声音。然后我那时候就因为之前有这样的经验，我就比较不会怕，因为有团员就说我听到奇怪的声音，这样好，我就跟他解释，因为小木屋的木头也会有这样子的状况，所以大家下次去北海道如果住那种木屋不要害怕，好吧，不是有奇怪的体质，大家都听得到的。好啦，那总之呢，我记得那时候就在星空下，就听着工作人员就跟我们讲，哇，天上有什么星座啊，什么什么。其实老实说，那些具体内容什么星座我都忘光了。可是你现在如果叫我再闭上眼睛，再回想那时候的画面跟那个雪床垫的那个触感，还有那个，因为晚上风会吹，你就会听到那个树林里面传来那个沙沙沙沙，还有那个啪的声音。我现在都还想得起来，我会觉得哇，那个画面很那个环境让我很感动，我觉得真的太美了，太美。然后最后一个呢，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在那个湖面上，湖中央真的慢慢慢慢融化的一座龙猫巴士。原来是这样，就是蓝鼻湖的这个冰村的活动，其实他们每一年大概在一月中左右会开村，然后这样子的活动会期大概会延续到三月中左右。那这个期间呢，就什么时候开村什么时候闭村，其实是会依照当年的降雪或是气温变化来做一个前后的调整。那我们义工的工作呢，就是如果你是前期去的话，当然就着重在整个盖冰屋啊，就是新建的部分。中期的话，当然就是因为冰屋盖的差不多了，大部分呢就是维持，就是主要是在清扫啊，或者是一些活动的资源上面需要做一些协助，比如说需要华语翻译的时候。那后期呢，就是因为温度越来越高嘛，所以我们就要不断的去跟这个高温做对抗，就是每天都要用冰跟水用水跟湖水跟雪去做那个冰雪混凝土，那么每天就在那边补墙这些建筑物上面融化的洞，这样把它补起来。那当然这个前期到中期到后，因为我那时候待蛮久的，所以我大部分都有每一个阶段我都有参与到。那我觉得很好玩的是，就这湖上每一年呢，除了他们工作人员跟我们义工盖的冰屋之外，他们也会邀请一些就是比如说小学生的团体呀，或者是什么什么大人的一些团体，他们会来体验做雪雕，所以会有些雪雕的作品。我记得那一年因为遇到311嘛，那一年有一个作品就是安胖嘛，就是那个叫什么面包超人。然后311那一天地震完之后，那个面包超人好像头就断掉了，因为那就是素人做的嘛，当然它里面不会有任何的支撑，所以就是就让它死掉了。好 anyway， 那 我们那一年呢，但除了一般素人做的雪雕作品之外，工作人员他们也会做一些比较大型的作品。那像我们那一年做的就是我们做了一台龙猫巴士，而且那巴士里面的空间是真的可以进去玩的，所以非常受小朋友的欢迎，大家喜欢在里面跑来跑去这样。那因为龙猫也是我最喜欢的吉卜力的动画作品，然后再加上我又很爱猫，然后再加上你知道我每天就是工作都会从那个巴士旁边走来走去嘛，然后时不时帮他补墙这样，所以我真的对那个龙猫巴士有一个蛮不同的情感，就是我每天上工的时候只要看到巴士我就觉得哇心情很好这样。那当然啦，就随着气温慢慢每天越来越高嘛，所以直到某一天呢，这个工作人员就突然宣布就说从今天起呢我们就不用再去帮龙猫巴士补墙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巴士周遭的湖面的结冰厚度越来越薄，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呢，他们就在这个巴士外面就围了一圈禁止进入的封锁线。然后你知道从那天开始，真的你就看到每天那个龙猫巴士就一天一天的慢慢融化，然后那个猫脸就越来越模糊这样。就居然我自己也没想到，就是有一天我真的站在巴士前面，我就偷偷的，我现在觉得好丢脸哦，可我那时候真的很难过，我就偷偷的小哭了一下这样。然后我也当然也有跟工作人员就聊到就是我很难过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记得那时候的工作人员跟我分享，他就跟我说，他说每一年的冬天呢，我们其实都会在这座湖面上用蓝别湖的水还有天上降下来的雪创造出很多的作品。那但是呢等到春天一来，我们就要把它们归还给大自然。不管我们做的是再漂亮的教堂，然后再厉害的温泉，或者是龙猫巴士，其实这些东西都会慢慢的融化，然后最后再回到蓝别湖里面，然后再回到天上，蒸发到天上，然后再变成明年的雪这样。他说这就是大自然的循环。然后我心里就在想，对啊，这就是国小自然老师教的。好了，那总之他要说的是说，那虽然每一年的作品都会融化，那但是这一段期间他们带给这些作品带给我们的回忆是不会消失的，然后等到下一次冬天再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再用这些大自然的原料创造出更多新的作品跟回忆，所以其实不需要为了他们的消失而难过，这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我那时候还我觉得年纪还太小，什么无常啊、循环啊、轮回啊，我脑袋还没有那么多东西在里面哈，所以我那时候还是会很难过。可是我现在后来回想到这段话，我觉得，他在跟我讲一些很有智慧的事情。好啦，那总之，蓝别湖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这也是我结束打工度假之旅之前的最后一份工作。那回到台湾之后呢，当时候认识的一些台湾的义工们，跟我同一届的港铁的，到现在都还有一个 LINE 的群组在维持联系，虽然平常可能互动没有那么多，但是那个群组还在，我觉得真的太神奇了。而且北海道虽然有很多冬天都会结冰的湖，然后大家也都会在湖上办各式各样的活动啦，有放烟火的，坐溜滑梯的，各式各样。那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我认识了蓝别湖这边的人，这边的工作人员，他们真的每个都非常幽默，而且都很有人生智慧。然后也可能是因为在那边待过一阵子，所以对这边有一种还蛮特别的情感。而且我觉得我慢慢学会怎么跟大自然去相处，也是在这边学到的。甚至还有躺在那个星空下面那个雪地上那种感觉，真的是一种被大自然拥抱的那种感动，全部都是在这里。所以我后来开始带团之后也曾经有再回去一次过，不过那时候我老多了，所以我只有当一个星期的义工，主要是回去想要去捡回这样子很美好的回忆。那所以后来在带团的时候还是会很想要把这一座隐藏在山里面的秘湖介绍给大家认识。那如果哪天大家有来到这里的话，非常建议可以住一个晚上。那同时呢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就在蓝别湖的附近，我建议如果你都来到这，你就顺便去走一走。这个地方叫康平湖，三点水然后健康的康， 平安的平，康平湖。那这个湖呢就跟然别湖不一样，它不是天然的湖，它是因为之前1955年的时候在这边新建了一座叫康平水坝的关系，所以才出现的一座湖。那这个湖呢上面有一座桥，一座拱桥。那这个桥其实就是以前的他们旧的一个国铁的铁道路线，主要是用来运送一些物资的，像木材啊等等。那自从这个水坝新建之后，水位就升高了，然后路线这个铁路的路线也就迁移了，那当然这座桥也就没有再用了。那但是这个桥就还留在那里。那每一年呢到夏天的时候，水位比较高的时候，这座桥就会被整个淹没。但其他季节很好玩哦，水位降低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桥就这样噗就出现了。然后所以有时候甚至水位低的时候，你还可以走路走到桥边，是不是很像那个广岛的那个鸟居，有没有类似这样的感觉？但是它是一座桥，所以它就被称为梦幻之桥。所以如果你有机会在冬天去的话，运气好的话，我就会建议你就是可以去报当地的那种雪地的健行团，他有机会就是会有经验的人这些导览的人带你去湖面上，可以去找那个我们刚刚在然别湖那边讲到那个黑冰跟那个泡泡冰，我觉得非常有趣，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看。好啦，那这一次呢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娜娜师傅之前在然别湖的工作的经验，这是我心目中对道东的一个蛮深的一个回忆，就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会喜欢。那我们这次就先讲到这里咯，下次见啦，ではまたね。